利路亚，愿大家平安，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亚威，也愿赞美归给我们救赎我们的羔羊耶稣基督。没有我们的救主羔羊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不可能这样的欢喜，这样的平安，这样的蒙恩，这样的慎重的来他的面前。就像启示录的第五章，他延续的启示录第四章，那个天上的唯一宝座，那个坐在宝座面前的四周围有四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他周遭的里面他更摆设了各个各样的一种天使，其中有神的七灵。那这样的一种敬拜，照圣经上来讲，这是旧约。而换到第五章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羔羊，他就站立了，他手里面所拿着已经被揭开的七印的那一个书卷。当这个长老约翰看到那一个书卷本来是被封闭着，他大哭啊！书卷代表的是神的经纶，神的计划的启示内容。他对于这一个高那一个书卷里面的那个内容的那一种渴慕，以及他的遗憾表露出来的情绪是大哭。有时候我在想到说，难怪神把这一个启示的内容告诉这一位约翰，是因为这样的约翰他的大哭表现出来是什么，那一种热切喜爱神的这一个话语，神的启示，神的光照，那一种心情是很自然的流露出来的。我们今天我们再来思考约翰的大哭，以及这个二十四长老里面的一位长老来起来安慰他说，你看那一位羔羊，就是本来是犹大的狮子，那却是一个羔羊，他能够来打开这个封印。启示录就是七个这一个印里面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也等于是说，是这位羔羊耶稣基督，神把他的启示告诉他，然后这位耶稣基督就把他的启示透过这一个七个这一个书信的这一个开启，按照神的这个时间以及按照神的经纶秩序，一件一件的展开在约翰的面前。不但的得以展开之前，他们圣经上说天上里面带来一个最大最荣耀的一个赞美，也就是那一个四活物跟二十四个长老匍匐在羔羊的面前的敬拜。他们向羔羊唱了新歌，这个新歌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位羔羊的血，他来买赎了从各地各方各族各民的人，来成为一个国度，这个国度里面的成为一个子民，他们要成为神的祭司，他们要在地上来掌权。这样的一种歌唱的主题，旋即就带来了其他的神所造的那一些人，那一些天使一起来歌颂这位羔羊以及那位坐宝座。他们把荣耀尊贵赞美各换各换的都归给这位神跟他的羔羊，然后启示才开始。我们今天不要小看我们的敬拜，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期当中的敬拜是跟今天神要借着他的圣灵要来跟我们启示，而且说启示的是人家说没有看过看见过的，是从来没有听闻过的这样的一种信息。因此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来抓住神为什么要叫我们来敬拜，在节期上的敬拜，这是首先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提醒，愿大家都能来明白这种敬拜的重要，是在神节期当中的这种敬拜。尤其今天它是大日，它又新逢每周的安息日，它又新逢每年的春季的一个开始，就是逾越节，也就是除酵节的开始，多在今天，多在现在。你们今天听的人有福啦，你们今天遵守神所说的话的，那真的有福啊！因为主的日子近，我不是乱讲的，主的日子真的近。不过我们今天还是要回到我们往来我们所计划的，我要讲的就是尼希米的第七章。第七章主要点它是放在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那我今天也是要大概要讲这一些内容而已。我底下后半段的时间我们要留给我们尼利勋传道来讲除酵节这个主题。首先我们要来先看的就是第七章的第一节，尼希米记第七章的第一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上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多与派定。第一句话很重要。他在原文的时候是说当城墙修完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有一件事情发生的，也就是当城墙修完了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安了门上。不要小看城墙修完这几句话，因为我们如果来看，从他们537年或是38年主前，他们从所罗巴伯第一次归回到现在，那将近100多年，将近100，他们城墙是破裂的你可以去看啊，将近百年，他们住在一个城墙破裂、城门被毁火焚烧的这一个地方，一直到尼希米，他的兄弟来告诉他，他还受圣灵感动到进食祷告，为神这件事情来祷告来祈求，一直到第六章，他把城墙很快就把它修完。我常常在想说好几十年都没有去修完，今天要修完马上52天就到了，这代表什么意思？第一个，有很多时候神的神圣的工作，我们内心的工作，因为城墙是表示内心，人的内心没有真正的归回，人还有很多的实心刚硬顽固，他的心没有成为柔软的心，心成为肉心，愿意来转向这位神。城墙的破裂代表如此，人的心是向世界打开的，人的心是没有向神来打开，人反而向着世界，向着人的肉体，放纵自己的私欲，这是第一点。但是人心要愿意来真正来修整完毕，重新有门把它关住，52天就可以了。因此恢复很快，而恢复的很快是出于人跟神，只要你专心的像尼希米记里面所记载，它很快就可以修成。 所以我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从尼西米回来之前，城墙一直破裂呢？而门扇都是被火焚烧掉了。这种情况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那些祭司，他们那些，他们都不关心呢？他们是无奈啊，而且也无能啊。我要讲的是这个。城墙的修完代表了另一个含义，城墙是要来保护里面的城里面的安全，也就是要住民的安全。它反映着一个几个事实。第一个，这个城墙的修完代表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圣城它的地位的提高，因为当时候这一个巴比伦王他们在犹大地呢是另设一个行政中心叫做米斯巴，他们当时候的人都聚集在米斯巴，以米斯巴为他们的行政的一个运作的一个中心。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荒凉到极点，它里面的人数呢，等一下在第四章第四节可以发现，少到真的是像蚂蚁集市一样。也就是说，虽然以色列民他们呢是神的选民，虽然直到尼希米记那个时候，他们那时候的城里面的人是耶路撒冷城墙里面的人是很少的，等一下我会再讲。那因为城墙已修完了，从以斯拉他的归回一直到尼西米的归回，他们都很近，差不多在二十年当中里面，这样的一种归回带来了一个神的律法的被重视，再来第二个就是今天城墙门扇的被安置。那这两个人所带来的就是耶路撒冷圣城他的地位重新要回到过去以色列民他们所重视的那种地位，这是其中第二意味意义。第二个，成长的修完它最主要是要让人来居住，如果城里面没有人来居住，那你这个是空城。过去真的人少到真的不敢想象，有人去统计了，他说如果就十分之一来算，他们当时归回来回来的人数大概有人算是，我们圣经说是42,360名啊，事实上实际去算的话没有这么多人，以斯拉祭司只有算到29,818人，29,818人。尼希米记呢，他记载的是31,089人，一个是4万多，一个是3万多，一个是2万，将近3万。啊，如果用十分之一来算，从第十一章，他们说用十分之一来抽签，他们来住在其中有一个人，10个人住着一个人，那么耶路撒冷大概有几个人呢？最多3000人。所以他们去计算说十一章里面在耶路撒冷当中里面有3044名，可是他们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一种理想的一种写法，没有那么多。这种理想的写法说有一些都是把他们过去跟祖宗的关系以及当时候有关系的这一个地名人名他把它加进去而已，不见得有那么多人。那我简单讲就是说，当第四节所说的说城市广大，城其中的居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因此我们就要带来的第七章以后要干嘛呢？就是要移入新的居民，要增加人数，必须要如此。我们今天说我们一般普通的城市都是几万个人，甚至现在说一个大城市都要上千万了，这个是。可是今天我们来看耶路撒冷多少人呢？虚的这一种人数，他说有差不多2-3千人， 事实上真正去算的话，真的，我这个是一个学术上的研究，真的很少。一个大城的里面，结果住了几千个人，我们嘉义至少也差不多28万个人，哎，这个在台湾是一个小城。那么一个偌大的一个耶路撒冷城呢，结果变成只有几千个，这是还是理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以色列民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败落，城墙被毁，门被烧掉，他们对这一方面无力从政，他们也没有去住到他们的圣城。这个圣城以前他们是有他们的大君王，像大卫王，像所罗门王，他们心甘情愿的，他们把它建作，好好保护，好好来敬拜这个耶路撒冷圣殿，这样的一种崇拜他们的神明，这是我们的父神亚威真神。那反过来讲了，也就是说，他们对神的心呢？完全就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再来底下说到守门和歌唱的和立位的多与派殿，派殿这个字就是说使他站立。那他设置的这三个事实上都是立位的，但是先提的就是守门的，因为今天安了门扇，锁门的要列为第一个，没有锁门的，那今天你立了这一个门扇的干嘛？他就要来管理这个，而锁门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以前我们有讲到，东门是最重要，其次有各个有其他的大概有9个门，那这样构成的这一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门。如果再加上其他的两个门，就刚好有12个门，那么分居四方，每个地方有3个门，那么他们在那边呢死守着。不要小看，因为守门就等同于什么呢？今天的教会长老或执事。因为今天要教会进入到一个教会的里面，就好像你要今天交在一个城门的里面，一个耶路撒冷圣城的里面，你必须要有一个审核的监察的在那边。所以在这个锁门是表示说，它是一个对于一个能够有资格能够进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来这边来往的人是要透过这个锁门的。如果我们再看诗篇的话，诗篇的第15篇是5节而已的，我稍微把它念一下。诗篇的第15篇第1节：亚威啊，谁能聚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他现在说，亚威啊，是谁才能过有来？住在你的帐幕里面，也就是说能够住在你的圣山，是哪一种人？他先说了第一个。第二，就是行为完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成实话的人。他这里把他的这一个行为表现出来，就是很正直，他的行为是完全的，他的做事是公义的，他的心里面是说实话的。这三个，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他简单讲就是正直、公义跟诚实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人不是正直的人，不是公义的人，不是诚实的人，你不可能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而守门的人就是要来看守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资格的。在第3节谈到说，他的舌头不会去毁谤，他不会对朋友去恶待，他也不会随火去毁谤邻里。也就是说，他的舌头是紧紧的控制住，不会对别人说不实在的或攻击的 或不造就那些坏话，他不会，他的舌头绝对不是要做这种事情。雅各书的第三章特别讲到，人的舌头完整，他这个人就完整，因为舌头好像船舵一样，控制着人的整个身体，所以人的全身是因为舌头而被勒住，所以人勒住自己的舌头，就会勒住人的全人。所以人的舌头代表一个人的灵修会不会完整，那么这一个人是灵修完整，在说话上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能够进入圣城，我们在今生我们的舌头一定要勒住，我们不能够去财谤人，不要去恶待朋友，不要去随火毁谤邻里。什么叫随火？就是没有立场，人隐逸，他怕说他今天跟不上时代，他怕说跟不上他的群体，他今天他怕什么？就是水火，结果呢，他去毁谤他的邻里，他不见得知道他邻里情况下，可是他跟人家一起这样做，这种人不配进入到耶路撒冷圣城。第三，他的眼睛是毁藐视毁裂，却尊重那敬畏雅威的人。注意到，这个人的朋友是谁？就是敬畏雅威的人。他不会跟那些毁裂，就是那一些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人生是过着很虚无、没有目标的那些毁裂，他是反而是藐视。那今天我们很多基督教的朋友说，我们不要藐视人啊，因为人都是神的所造的，我们要尊敬人，怎么样？注意小，注意小朋友，这样会不会掉下去？没关系，没关系啊。他说他尊敬那个敬畏的，那为什么这个他那个敬畏雅威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敬畏雅威的，他自己发了誓，也就是他今天有誓言，他发了誓，他要这样做，他说自己吃亏也不会更改。我们看这个《耶稣雅记》里面有一个。就是当时的祭奠人，他们本来就是立位的这一个族里面的，是迦南七族的一族里面的。他们听到这一个以色列民的兵强力壮，要来攻打，要来征服他们，他们怕，他们就伪造成一个很穷的人，他们从很远地方的人旅行到这里，然后来跟他们立约，而他们没有求告神，也没有好好预备，结果他上了当，就跟他们立了约。立了约以后，就到了原来他们是该灭的这一个迦南七族。好了，完了，神说要灭他们，而这些人骗了我们，我们跟他立约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还回？啊，可以吗？不可以。以色列民就没有毁他们，毁约。结果这些人就当时就住在了以色列，做了奴仆。所以我们今天也尝试说。一个敬畏雅威的人，也就是一个守誓言的人，他对人，他对神，他绝对是不会更改。因为神的律法，神的这一个盟约是不会更改的，只是我们今天要如何来持守，持守的方法更改。过去在这肉体，在血肉，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是撒旦魔鬼在统治的，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就是想要照着我们的誓言来做也做不了，律法就显出我们的亏欠。但是今天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又有圣灵，又有神的启示，又有神的教诲，那这一些会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来守住神的律法的，这个叫福音。第五节谈到他对于钱财里面的，他是不会放在己利，他不会收受或贿赂去害无辜的。最后谈到他钱财问题，那我简单讲到就说，像这样的一种人是一个高标准，而这样的人你要记住，在耶路撒冷说实在少之又少。如果今天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多个人，而这些人呢 他的标准不是达到第十五篇里面所说的。那那些人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是说天国里面人多是这些不完全的人，那我们干嘛要还跟这些人在一起住呢？我们一生的劳苦，我们一生的这一个的维持，就是为了要我们能够得居神的圣山，能够来进入到耶路撒冷。因此神设立我们当守门人。我再讲一个，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很爱踢足球，我也很爱踢足球，年轻人的时候足球员在这个床上里面或这样的争啦跑啦，最主要是干嘛？就要守住他的那个门，不要被球踢进去。那么世人为了这一个在床上在那边争吵哦踢啊，累了老半死，就是不要让球跑进去。而最后的那个守门员的那更是重要。那我们今天用这个比喻来告诉大家说，大家为了这一个让他的这一个门不被对方踢进去，他们就在那拼命。那我们呢？亚伯兄弟，我们今天我们弟兄有五位，我们有姊妹，我们这样来干嘛？我们要做神的守门员，严格把关，把神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些律法以及应当来遵守的律法的这些标准的人，我们好好的在这边守住。第二个我要讲的是歌唱，歌唱的人在大卫的时代里面，他特别有利未人拣选，一般就是亚萨他们这一批的人或希曼他们这一批人的后代，来特别来赞美神。歌唱在言语的里面跟先知预言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歌唱的人 是先知了，他们能够受圣灵感动，然后呢写下很美好的诗篇，然后透过这一个诗篇来教导别人，来一同来赞美神。因此歌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的一个人员，是引导人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的。如果我们看的话，我们看第九篇第九章尼希米记，我们回到第九章的第五节，那里面有记载利未人耶稣雅和假妹巴尼哈沙尼是利比赫地雅是巴尼比他西雅说，底下说你们要站起来要称颂雅威你们的神等等，这些是利未人他们在做的当中的一种歌唱的，他们做这些事情。而这个就是城墙修完，他们要来守节期，而节期最主要的两个目的就是认罪跟称颂，而称颂的这一个最大的就是由这些歌唱的人来负责。因此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亚威圣会为什么每个安息日我们有早上的大概有半个钟头我们特别要来赞美歌颂神？我跟你讲，你忽略了这个赞美歌颂神，那你就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侍奉，你跟神的关系呢是非常疏远。歌唱赞美神是我们今天来安息日里面来敬拜里面的一个重头戏。当然我们听道理，我们一起来探讨道理，这是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严格来讲，如果今天没有传道的人，没有其他的长老弟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要来聚会了呢？因为没有可以听到的人呢，也没有可以讨论的啦，那我们今天就不要敬拜吗？不是的，没有长老没有讲道的人，我们仍然继续能够来聚会，是因为我们可以歌唱神。因此带领歌唱和我们一起的职分就是赞美神，这是我们的职分。你不是讲道的人，你也不是弹琴的人，但你有口你有心，你就应该成为歌唱的人。因此我们新约的时代里面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被酒醉来充满，而常常要透过我们的诗歌颂词灵歌要来赞美神。透过这样的，我们的灵会被眺望，我们灵会被充满。我再讲一遍，透过诗歌，透过诗篇，透过颂词，透过连歌， 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灵会被充满。因为诗歌、颂词、连歌，这个是充满着神的话，在神的话的里面，我们来敬拜他，所以神的灵会充满我们。亚威圣会里面，我们在守门的这一个资格的里面，我们在歌唱的这个资格里面，是值得我们大家坚持。再来就是利未人，利未人这里没有写出到底他是在干嘛，但我们知道利未人做了很多圣殿上的一些杂物，所以这些应该是其他的那一些圣殿上搬运的，或是那一些其他的那一些工作，可能跟献祭有关的那些杂物。他们不要再搬运的啦，他们不是在帐篷里了，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那些事物，其中应该有包括就是他们直接的教导。所以利未人这里是一个我们今天说的讲员，我们所讲的就是依照亚威圣会亚威的这一个律法，我们来讲解，那把神的话语讲解这些给这些人民，让人民来了解神的心意。因此利未人排在第三个，那这个等于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三种人都已经立定了，底下他才有可能有底下有其他的那些居民移民进入到这个圣城。对我们来讲意义很重，多少年来神训练我成全我，让我们成为一个守门的歌唱的一个立位人，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招聚。我这样讲同意不同意啊？因为我以前也是很纳闷哦，为什么这个教会的人这么少。我跟你讲，人少才好，因为这些守门的歌唱的立位人没有派电。人的心呢、啊，没有安定，而这一些重要的这三个人没有被设立起来。我再看第二，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我的弟兄哈拿尼就是第一章的第二节那个来报告这一个尼西米，说城墙破裂了啊，这个城门被火焚烧了，这一个弟兄可能是他亲弟兄吧、啊、可能不是，他通常他弟兄啊，他们都关心耶路撒冷这一些事情。那两个弟兄那么同心，所以他派这样的一种人来做管理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人叫做营罗的宰官哈拿尼亚，营罗这个字一般有的人他在原文里面说这个是一个房屋了，加上一个冠词，而这个房屋有两种用，一个是有关于圣殿上的，也可以称为这个房屋，这个字也有个用在城楼上。所以有的人到底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我认为如果说底下说管理耶路撒冷的，那应该这个是一个耶路撒冷的营楼，没有错，是一个城楼。那么他这个城楼的这个官长是哈拿尼亚，他让这个人来管理，原因是什么呢？啊，底下有说明，这样的一种资格的人是怎样的人呢？他用一个平行对照，第一个是中性的，这个字原来是有一个下忠实的人，或是说是很忠实的那个人。他对照的底下是说他的敬畏神是过于众人的，这个两是平行，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忠信跟那一个敬畏是平行的。他是一个像这样的一种忠信的人，就好像他是过于这个众人的。这个原文中有一个 key， 另外一个是像 me， 一个前置词，分别在忠信跟敬畏的自己在众人之前。所以他把这样的一种人告诉我，能够真正来成为管理耶路撒冷这样的一种城门或是营楼的这样的一种人是谁呢？是需要忠信。忠信这个字的话，一般在原文里面是叫以稳定、可靠、 可信，在我们希腊文里面，它成为我们说的信心、信实的形容词。这个信实，那也等于是说，我们今天诗篇的第十五篇里面，他说他是一个，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面他是呢，说诚实话的，就是这个。他必须要这样的性质，他要才可能好。另外，他说是敬畏神的人，他不是亚威的敬畏哦。这个地方很清楚，敬畏就是动词，神就是名词。是那神的前面有一个叫做直接目的格，要来定这一个神，所以他叫做敬畏这个神。没有错，这个人是对神，他真的是敬畏的。那敬畏有含带的一种对神的神圣惧怕，以至于他不敢成为两面的，他可以成为一心的，真正的对神是这样的。啊，有这样的人，他来管理耶路撒冷，这有两个人。好，那第三节谈到说他所丰富的内容，他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对面之处。他讲了两点，第一个就是开门跟关门的时间点，第二个就是要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去看守当守卫。好，这两个，第一个我们先讲太阳上升。上升这个字在原文是说发热，热气已经发热，热已经有热，简单讲说太阳已经发热，太阳的热气。我们知道早上起来还是很冷，尤其春天，我说春寒陡峭啊，料峭陡峭啊，还很冷。那如果说太阳上升，有人说了，这大概是上午的上半段刚过，有人说大概将近九点，有人这样再说了啊，好。这样是不是对的？我找这种是还可以接受了，因为太阳发热的时候大概有一段时间。他意思就是说呢，今天不是太阳刚升起来你就开门，他说不是，他要等到天真亮，完全天已经很亮很亮了，那个时候你门才开。那底下他说，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这个看守这个时候，就是说他们这个门，他们在看守的话有站岗的人，换有班次，那么班次大概是在最后那一班的时候，还没有最后那一班还没有换完，他们还在那边守卫的时候的话，门就要关住了。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开门呢大概要将近九点，那么如果是关门，那将近差不多下午四五点呢，就要开始关了。所以大概整个的白天里面，大概有差不多这段时间里面，他们来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没有写，但我们可以发现说，他们那么重视开门跟关门的时间，要吩咐他们来做这些事情，那表示这个门禁很森严啊，门禁的管制他不可以随便。那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因为我们好不容易大家动员大家来把城墙建筑好了，建筑好的话就希望说我们这一个门禁大家能够透过这个出路我们可以安全，所以安全保证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以下他说要派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当守卫，要来看守呢。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奇怪，就是说他是按照他自己的班次，这个原文不是班次的，原文是说他的守卫要按照他的守卫，也就是说他守卫的那个职守，每一个人就按照他们的职守，谁当他们的职守？居民啊，你住在这里，你自己也要当一个看守的人啊。 也就是说你自己是居民，你要成为一个战士，很有趣啊。他不是只有居住在那边，他乃是要看前看后，好像这个管会堂的一样，他不是只有住在这里，他要邀请就是来看管这个前后有没有灯光坏的话，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居民也要负责这些安全，尤其是看守他们自己房屋的对面，他们住的地方他们自己也要看守。为什么？没有士兵啊，他们自己本身就要当士兵。因此我们可以回复到说，从第五章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可以发现说，当人们在重建城墙的时候，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就那种情况现在又发生了。虽然不是那么紧张，至少他们还是要成为一个守卫者。不是说今天城墙完的话你们这些居民就安全了，不是。为什么？好，第四点来讲到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成，这个就是他的原因。城那么大，人那么少，是不是？而房屋还没有建造。我们知道当时候的巴比伦王，他们在主前586年的时候，他毁坏了圣城，毁坏了很多大户户的这一个房屋，也就是说很多大户的房屋被烧掉被毁掉在一路上。那再来就是把城墙全部都烧，他毁掉了三个圣城、圣殿、房屋以及圣城。而呢恢复呢也是三次，所罗门、所罗巴伯他们呢第一次回来就是把圣殿建了，可是城墙没有全建。第二次尼希米、这个以斯拉他们回来把律法带回来，那么带来一些立位。那么第三个就是尼希米，没有带什么人来，可是他来的最重要目的就是把城墙修建。那再来就是他的两个改革的工作，尼希米记里面第七章到第十三章讲了两次的改革工作。这两次的改革工作，第一个是从第七章的一直到第十二章，那第二个改革是在第十三章。那我稍微要把第一次的改革的这个大卫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你要把新的住民要租进来，新住民的质量一定要管控。第一个先量要先解决，第十一章就在讲到它的量。但是第七章到第十章呢就讲到它的质，也就是说他们这一些人的质跟量它必须要兼顾。而第七章就在讲到那个量的质的问题。从第五节我们来看，我的神感动我心，召集贵胄官长和百姓。感动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是也已，我放好我的神，放好我的心。很奇怪，他不是感动，他是赏赐也已，他赏赐的也已了，或是说放好了我的心。我再讲一遍哦，我的心。我们今天做好一件事情都是重新开始的。诗篇的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说，你要守好好的看守住你的心，因为一切人生的管生命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今天他尼希米要做这些改革的计划工作，也是神把这种心放在他身上。同样的新约的内容就是把神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上，心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动器。好，发动了以后他就开始去招聚，第二个他就去找，他用了三个动词，要照着家谱计算。这个字，这个字很奇怪，它这个名词是家谱，由这个名词家谱它来成为动词，它等于是说它成为一种谱系的登记，要来登记这个谱系。我们会发现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重视的就是 这里面所居住的人民是不是纯粹的以犹太人，他们是不是是一个真正的照着神的这个选民要回来来敬拜的这些人。因此他都去找，他找这一种家谱，而这个家谱刚好就是跟以撒记的这个第二章完全一样，那个家谱他去找到。那以前可能流失了，他可能是放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没人重视。那从这边我们会发现到说，事实上如果这样的家谱遗失掉以后的话，那以后就不知道他们当时候神感动他们从那个巴比伦归回的那一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而耶稣基督的降生是降生在这样的一种人的后代。我再讲一遍，救恩是从这一些家谱当中里面的人的出来。我们今天慎终追远，我们来看家谱。我们要邀请就是说，尼希米记他把神放在他的心上里面，他重视的就是这一些仅存的这几个人。那么这几个人的名单，圣经当中把他们的祖先和他们的地籍，他们就很清楚地把它写下来，那表示神很纪念这件事情。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读经的人就可以从这个名单的里面去了解神所重视的人是怎样的一种人，他们所经历过的，他们的复兴，也可能他们的软弱，也可能是他们的失败，也可能神如何的恩典恩待他们，以及他们如何在归回，这些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回想。我们来想到我们今天他所召集的这一个家谱，大概有三代以前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祖父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祖父的信仰，我再讲一遍，他们那时候祖父的信仰是第一的，非常好。从那么老远的地方，从被掳的地方呢，他们呢还回来了他们的祖基地，来重建他们的圣殿。他们的圣殿是从第一他们的这个祖先给他们的，也就是说他们有神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他们知道拜神，那么他们呢你又给他们今天有了圣殿来给他们敬拜神。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敬拜的地方，他们的种种都从这个祖先而来的。也就是说信仰也是要传承。亚威圣会我们今天是第一代，我希望我们这个圣殿的建造、圣城的维护以及看守，我们第一代的，我们有负责。当我们这样的坚持到底的时候，经过了100年，尼希米还是纪念他们当初100年前三代那个时候的人，那时候他们所经历过的那些名单一一在录。愿荣耀的神帮助我，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神纪念的，也成为一个传承神的律例典章，让神的旨意没有被毁掉，没有被掩埋的这样的一种人。愿荣耀归给神。阿们。
以下我们就请这一个，